大家下午好。今天是青年的第二次崇拜，我们仍然在新年当中。现在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迹象，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66篇1-4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讲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大家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尽情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在新的一年里，在这时候，我们大家站在你的殿中，在你的日子里，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充满着我们，你的大能、你的奇妙的作为充满着整个宇宙。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一起可以用歌声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啊，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再次立志，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主啊，你那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爱。主啊，愿你的宝座 永远立在我们的当中，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在新的一年里啊，我想把这一首歌带给我们在座的，带给我们在座的家人们，让这一首歌在新的一年里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这最美的祝福能够传扬出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这首歌唱三遍，第一遍我们合唱，第二遍女生唱，第三遍男生唱，副歌我们一起合。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画给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人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女生华，你是我的神。
Yeah.
谢主，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7节，有圣经的请翻开来，我们一起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恩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些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店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心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就到这里，下面请长老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中充满喜乐，我们心中充满这温暖，因为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主日这个特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因为我们心灵的深处需要主你随时加添力量给我们。接着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来赞美主你自己一切的美德，在诗歌中也随时提醒到我们，无论我们在高山或是低谷，你永远与我们同行。真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只单单在乎主，我们来的没有别的目的，好让我们来倾心爱主的时候，主你就按照你的应许来充满我们，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多少时候我们有劳苦愁烦，在人生的道路中，这些也是让主来使我们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真实，因为你愿意背负我们天天的重担，你也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是一生依靠主，在信心的道路中我们来服侍，来见证，来生活。在今生是一个短暂，我们要进入那个永恒，这永恒是决定我们今生的自己是否在主里或是在主的门外。主啊，今天再一次 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要来宣讲主的话语。虽然圣经是在2000年前所记载，可是主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你的那个深爱、圣爱、超越一切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主啊，今天我们也在主日学里面所学到的 Agape 的爱， Agapao 神，你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原本我们没有，但是经历到神你这样的爱，我们才知道如何来回应主的爱。求主赐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有这一段时间得到喂养，得到力量，得到灵里面的供应，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童佳济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从1985年到2005年的这20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灵恩运动。对，大家都经历过灵恩运动。但是从2005年到现在，就这十几年，基督教界最大家谈论最多的主题是什么？是教会。怎么样的教会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教会？怎么样的敬拜才是对的？好像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呢，我也思考了很久，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圣经，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主要就是讲教会。对，第一间教会，对，历史上第一间教会，这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我们来看看，那个是我们从这个第二章呢，我们就可以来认识那历史上第一间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学习。如果今天呢，你在路上，对不对？你去问一般的美国人，你说，请问附近有没有 church？ 教会现在一般都用 church， 你问他附近有没有 church， 然后他马上就回你，哟，他就会指给你看附近有一栋很古老的宗教建筑物，对。所以一般美国人你问他 church，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栋建筑物。而且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呢，每个星期天会有一群这个安静而且被动的会众坐在这个教堂里面长长的椅子上听牧师来讲道，这样每个礼拜都这样。对，而且就是每一年都是如此，会众呢渐渐老化，这是美国的情况。对，这张照片是我照的。对，就说人越来越少。对，最后呢你看剩下很多位置，这间教会大概可以坐200-300人，我去参加的时候大概是有30个。对，不止这一间，很多现在尤其是传统教会，对，宗派教会的情况特别严重。对，但是美国也有很多教会是很复兴的。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教会的这个字，教会这个字的定义，真正定义是什么。在那个1536年，这个丁道尔他把英文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他把教会翻译为叫做 congregation， 对，不是 church， 叫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群 被神呼召出来，然后充满活力的群众。
对，
这是在1536年，丁道尔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教会他是用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 就是神呼召的一群人，很有活力的一群人，不是那个建筑物。可是很可惜啊，到了那个1611年，这个 King James 英文的 King James 这个 version 啊，翻译的人呢就把它改掉了。对，本来是 congregation 就变成 church， 对，就代替了 congregation， 就用 church 来代替 congregation。Church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家，神的家，是一个家。对，我们也不说它不对了。对，这 congregation 这个字呢，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就已经使用了。对，就是神呼召以色列民群众从埃及出来，是一群充满活力，而且在旷野里面不断地向前进，迈向荣耀的目标，就是应许之地的一群人，是动态的。对， congregation 是动态的，一直往前进的，不是坐在一个建筑物里面不动。然后呢，就像这幅图一样，以色列民他们被神呼召，然后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他们就是到了西乃山，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神，然后呢一直经过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所以是一个动态的。对，一群人一直往前行。对，还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把这个 congregation 表示得很完整，很清楚。尤其是主耶稣他吩咐门徒的大使命里面充满了目标跟动力。就像主耶稣他的大使命他怎么说呢？他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讲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动态的，在动的。对，一直往前进的。对，就像这样，耶稣的意思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而且呢要在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接下去呢要在撒玛利亚全地做我的见证，然后福音要传到地极。对，是一个动态的。对，不是停在里面，不是说啊你们在耶路撒冷敬拜我就好，不是的，就是一直一群人，就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他们一直往前进。对，我用我的，如果说你们在是工程师，对，在公司上班，你们应该很难听到这个词 Golden Sample。 Golden Sample 中文就是标准样品。对，今天我本身是工程师，而且后来我做花了一个学了一个品质保证。我们怎么样来保证一个品质？对，比如今天也就比如说我在矽谷工作，我们真的不生产东西，我们设计所有的产品都是在美国设计，设计完毕以后呢丢到台湾，丢到韩国，丢到中国大陆去制造。我们为了确保这个产品啊跟我们设计出来的完全一致，所以一个叫做 Golden Sample， 就叫做标准样品。对，不管是最后呢这个产品会送到，因为通常一般公司他不会给一家来制造，对，他怕那家出问题，所以都会送给好几家同时制造。不管是在台湾造的还是在韩国制造，或者台湾和中国大陆制造， 到最后送到我们这边来说，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我有一个叫做 Golden Sample 标准样品，它必须要按照这个标准样品来制造，而且我们也提供它很多的制造上的一些资料。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所送去的 Golden Sample 只是一个，一家送一个，然后加上一些文件制造程序。我是后来制造出来好几万，就电脑好几万台的，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不会变的。所以这个 Golden Sample 很重要，对，在工程上也确保了品质，也 Golden。所以工业界有句话叫做 Quality from the design， 就产品的品质的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如果你设计的对，设计的好，他们做出来就是对的。同样教会是一样的，对，我们要有个 Golden Sample。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就是一个 Golden Sample， 教会的 Golden Sample。 今天市面上你去看最多的书，尤其基督教书坊的最多的书，就是有关教会的。对，我前阵子我就买了两本来看，一本是最近最流行的，叫做《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然后另外我还买了一本陈若愚牧师写的《教会论》，哇，我看了半天头都昏了，一本那么厚，但是我还是把它看完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回到圣经，对，回到圣经。所以教会啊，我们也是要有个标准。对，我们来看这个初代教会，在以弗所书后面，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它告诉我们教会的特征是怎么样，而且。耶路撒冷的第一间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充满活力的、动态的。这个教会，就是它有特征，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它学习。对，那些信徒啊，信了耶稣以后，他们都很努力的学习，而且呢，遵守使徒的教导。对。第二呢，他们彼此相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第三呢，他们有敬拜，而且遵守圣礼的教会。第四呢，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对，所以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成立的第一间教会，就教会史上第一间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就今天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学习，怎么遵守使徒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的屋子，又有舌头像火焰一样出来，然后落到门徒的个人的手上。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就说出别国的话。对，说出别国的话。我算了一下，说出十五种别国的话。对，圣灵充满，他们说出别国的话。这幅图啊，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的版图。所以呢，每一年到五旬节的时候啊，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五旬节。所以呢，那时候来了很多人，所以呢，当门徒 被圣灵充满讲出十五种不同的方言的时候，哇，他们就很惊讶，这些人就很惊讶，然后很惊讶说呢，这彼得跟十一个门徒啊就站起来对群众讲道。对，我想你们想看那篇道的话，你们自己去读啊，这是第二章很精彩的一篇道。那篇道就是讲到主耶稣，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而且他已经来了，而且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现在升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他又差下他的圣灵，圣灵降临，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说出十五种不同的方言，对，可以向不同的人来带传讲福音。所以呢，彼得讲道法结束以后啊，那些人呢，哇，就很扎心，就很感动，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就很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行？”听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彼得怎么讲？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是你们的节目单封面英文的就是这句话。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对，彼得跟他们这样讲，结果呢，当天呢，他们就领受了彼得的话，然后他们也接受了，就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认罪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一天呢，有3000人受洗。对，所以呢，他们受洗完毕以后呢，怎么样？不是说就毕业了，他们没有毕业，他们都狠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对，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他怎么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圣子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凡我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来遵守。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教训教导这些刚信耶稣的人。所以呢，就当天呢，耶路撒冷就产生了初代第一间的教会。对，这一间教会有3000人。对，3000人。所以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呢，也就开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呢，是有十二位使徒做老师，对，奉耶稣基督的差遣做老师，然后来教训，来训练这3000个学生，上这个属灵的幼稚园的训练班，因为他们刚刚才信耶稣，第一次听到福音悔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幼稚园，对，从那个使徒从最基础来教导他们。而且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3000个幼稚园的学生呢，哇，都很专心的来学习门徒的教导，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对，后来发生很大的作用。对，我后面会讲。所以呢，这是充满活力，而且是很努力学习的新生教会啊，很努力学习，大家真的是像马太福音分三宝训里面耶稣所讲的，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就是饥渴慕义这些人就会努力的学习。虽然我们看这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 信徒们呢，他们就坐在使徒的面前，然后专心学习，而且是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不是听了就没有了，他们听了以后呢，来实行。对，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我们今天道经太多了，常常就是举不出来。实际上道不需要听太多，对，就是实行最重要。对，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实行出来。然后呢，还有这些信徒啊，他们就顺服使徒在教会的属灵的权柄，对，这很重要的，对。你看，促教发展的快啊，哇，一下子变成一万、两万、三万，那么多教会。如果教会如果不服从这个使徒的权柄，往后乱掉了，就教会。所以教会除了要就是领受教导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服从教会牧者的这个属灵权柄。前面讲的这个使徒花了很多时间在训练他们、教导他们，他们学了以后，我想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他们就经常在一起，他们有这些信徒啊，有很好的团契生活，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对，因为主耶稣在被卖的前一夜吩咐这个门徒啊，就是51天以前，从这个他们受洗上去来上回去了，在51天以前的晚上，对，那个耶稣跟门徒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这是耶稣基督他最后的一个吩咐。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要彼此相爱。这门徒记得很牢啊。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第51天以后呢，门徒开始在训练这些信耶稣的这些人。我想那个使徒已经是教导这些人，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记下去了。所以呢，他们就真正在实行。所以初期教会，耶路撒冷的新恩教会呢，它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充满爱心，对，然后彼此关怀团契。在这个使徒行传第3:42这边告诉我们，他们彼此团契。对，和合本是说彼此相交，新译本讲团契，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有很好的交通。然后呢，他们也彼此分享，对，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穷苦的，物质上有需要的，所以呢，新的人都聚在一处，房屋公用，他们就甚至有的人呢，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所以教会没有穷人，对，都过得很好，对，这是爱心的，没有爱心是做不到的，对。所以呢，他们活出做主耶稣所吩咐的彼此相爱，对，这是主耶稣他的命令，对，就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些新的基督徒啊，新的婴孩基督徒啊，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有很好的见证，外邦人做不到的他们都做到了。对，所以说众人会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们有好的见证。接下来呢，第三个特征，对，那个婴孩教会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敬拜。对，他们敬拜，而且他们遵守圣礼的教会。对，主耶稣他亲自设立的圣礼总共有两个，第一个圣礼是什么呢？ 洗礼，对，新耶稣一定要接受洗礼，对，这是在马太福音28:19，对，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奉父子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神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一定要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受的第一个圣礼。第二个圣礼是什么呢？圣餐，对，教会要实施圣餐。这个圣餐呢，是在主耶稣他被卖的前一夜，他所吩咐的。对，就是这个圣餐主要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而且不单单是纪念救恩，而且我们也仰望有一天我们跟主而再相，他不是再来的时候呢，跟他再相会，而且我们在新天新地一起再跟他饮这个杯。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这间婴孩教会上，他们就开始遵守了。对，洗礼，我们刚刚也读过，第一天3000人受洗后呢，就马上就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就接受了洗礼。然后敬拜呢，他们的敬拜更厉害。礼拜天是逐日会一定敬拜的，对。除了逐日敬拜会，他们那时候很热心，他们天天在敬拜，对。就是说，圣餐，对，他们就圣经里面讲，他们就专心 body， 对，他们敬拜里面有每次敬初级教会啊，敬拜每次都会有 body， 对，然后呢，他们也祈祷，对，他们祈祷不是说一个人祷告，而且是一起一同在敬拜者来祷告神，而且他们也来分享，因为刚刚不说吗？3000人在接受门徒的这个训练，他们都把这些门徒的训练记在脑子里面，每次敬拜者他们就来分享，对，因为家里很多小孩啊，他们亲人可能都没有去参加，所以就好像今天的讲道一样，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就是口传，他听了他们都记住，然后就再传讲，对。初期教会啊，你看，你想想看，3000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建筑物？没有的，就基本上敬拜是在家里面，对，家庭教会，对，这是讲他们天天在家里面敬拜神。然后这个保罗书信他也提到，对，你们家的教会，啊，这是家的教会，这在家里面，对，所以教会是从家里开始，对，那时候。但是呢，虽然是在家里面敬拜，他们还是遵守这刚刚讲这四个特点，这个传福音的教会。使徒行传第4:40，这边说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哇，那时候那个你们去看第5章的时候啊，又有5000人信主了，嗯，这边3000，嗯，哇，那信耶稣的越来越多。对，这边讲赞美神，他们得到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啊，他们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活出美好的见证，对。他们有很好的在拜访人面前，他们有高尚的品格，对，所以他们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呢得到众人的喜爱，对，众人看到基督徒啊就觉得很可爱，这些人，对，基督徒很可爱，所以呢他们就把传福音做见证了，就当作平常，就说敬拜一样，就像我们来做礼拜一样，他们觉得传福音就像来参加聚会那么自然，对，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就在跟不信很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对，很自然的，他们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话都很紧张，对，都要去查考很多书，但不需要，对，你就把 你领受的跟还不信耶稣的分享就好。所以呢，主就喜悦他们，对，主喜悦他们的这种付出，所以呢，教会的人数就天天的增长，对，所以是一个人数不断增长的教会。这个教会会吸引很多人来信耶稣，不是突然的。第一，他们有美好的训练，而且这些人他们愿意学习，对，而且他们愿意分享，而且第二呢，他们有爱心，有美好的团契。第三，他们天天敬拜主，有这样的基础啊，你传福音是很自然的。对，刚刚讲他传福音很自然，就像来参加聚会一样。对，所以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刚刚讲有三千人在那边接受训练，而且他们都很着急，对，很渴慕，很认真的在学习。结果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一件很大的事。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是受到逼迫，逼迫什么呢？这三千人呢就逃了，对，逃到哪里呢？逃到整个罗马帝国。我这个图啊，对，最西边那个角落呢是罗马，对，最东边在那个圈圈是哪里？是印度，你看是印度，然后那个右上方那个呢是波斯，然后右下方那个是哪里呢？是阿拉伯。左下方那是哪里呢？是非洲啊。你看福音就是这三千个人，他们很专心的学习，而且这三千个事实上也是从这些地方过去的，去参加五旬节的这个聚会。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生命改变啊，就很用心的学习，学习好的他们毕业以后啊，刚好神接着逼迫他们要逃回当年来的地方，所以福音就这样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罗马的会统治的那些国家，从五旬节到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版图只花了30年。对，就是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了，但是也是有一批人很努力的在学习。我想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把福音，神会借着他们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虽然主耶稣他吩咐门徒说你们传福音，对，到地极，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犹太，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时听起来好像不容易，对，后来真的发生了，真的发生了。主耶稣讲这句话30年以后，就基本上能达到当时的地极。对，那么如果尤其是印度啊，是东马传过去的。对，今天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印度的，好像西南部有一个基督教教派叫做东马。对，多马教，啊，那就是多马，当时传福音，今天那边的话，听说是整个省都是基督徒，对，因为本来我不知道，因为我有个客人，他是印度人嘛，他有一天来跟我聊天，因为他的last name 是叫 Thomas， 哎，我说你们印度有这个 Thomas 姓啊？对啊。我们那边都信托巴斯，我说怎么会信托巴斯？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那边都那个省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也叫做多马教。当 大概跟我们基督教聚会不太一样，有点出入。他们已经2000年，快2000年，那福音就这样传到地极。所以呢，初代教会它这个特征呢，是充满活力的教会。对，不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照片，就是坐坐，每个礼拜来教会坐坐，对，一直坐到教会人越来越少，不是。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不断的在动的一个教会，对，在学，很努力的学习，对，他们很努力学习，然后呢，不单单学习，他们遵循神的道，对，他们尊重教会牧者的权柄，对，要不然会乱掉的，还有那么多的教会，对，所以你看啊，一直这样发展。第三呢，他们彼此相爱，有美好的团契生活，然后第三，他们有敬拜的生活，然后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圣礼。第四，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多大的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比我们还小。我刚刚已经介绍了，当初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我想家庭，我在缅甸呢，我有去参加过缅甸人的家庭教会，最多大概就30、40人，就很挤的。大概我想就是这样，一间教会大概就差不多40人。啊，他们就你看40人的教会，他们就是这些人很渴慕的学习真理，而且他们来遵行，然后他们这个彼此相爱，然后有好的团体生活。第三，他们就是有敬拜的生活，对，而且他们遵守这个圣礼，而且他们传福音，对，传福音最重要，刚刚您读了，要有好的见证，对，要让外邦人看到你有好的见证。如果基督徒没有好见证的，你怎么传都没用，知道吗？你先改变你自己，对，所以。今天就是让第二章呢，就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啊，当初的教会是这样，小小的教会，对，啊，他们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主要是他们遵守的思想，对，我想同样今天每个人都教会都在谈啊，教会增长，怎么样才是健康的教会啊，讲了很多很多。我读了很厚的书，我想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对，你要把那本书读完的啊，很不容易的，很简单，对大家，你们再去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再读一遍，哇，就知道哇，教会原来是这样，对，不难。对，我们只要来遵循，对，好，就是我们把它记住，好不好？记住第一件事是什么？教会就是要学习神的话。今天我们就使徒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学习啊？当时是使徒亲自在教，就是他今天你们比这个使徒还有福气，使徒时代，因为新约圣经啊，四福音跟后来的那些福音那些福音书啊，都是使徒写的，他们把当初他们所讲的留下来，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好好去读使徒的书信啊，我们灵命会增长，对，将会有复兴。而且那个第二呢，爱心，对，教会最重要的是爱心了，对，而且要好的团契，对， 因为 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是敬拜，我们要有不断的敬拜神，而且我们要遵教会要遵守神的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圣礼。第四是传福音。对，如果说教会都很努力的去做这四件事情啊，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而且是充满活力的教会。我希望说我们要学习，对，让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充满动力充满活力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是吧，今天你让我们主日趁着主日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看到当初使徒时代第一天的教会是吧，圣灵充满在他们当中是吧，就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而且众弟兄姐妹都愿意学习，而且都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在一起来敬拜你，而且他们也一起来借着美好的生活见证来传扬你的福音是吧。我们看到由于他们这样的付出，这样的见证，福音就一步一步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了地极是吧。我们也相信圣灵今天也与我们众教会同在是吧，求主你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中也充满一个愿意学习的灵，让我们心中也充满尊重教会牧者权柄的灵，让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然后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让我们愿意来把你的福音好消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听，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同传道给我们传讲的信息，让我们能够进入的思想也学习初代教会给我们立下的榜样。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假秀英是吧，我们站起来让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你们自己介绍一下。
我今天第一次
参加
周日礼拜。
好，欢迎。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的朋友？左边右边，没有了哈。那下面有几项代祷跟报告的事项，代祷的事项，这里有代祷中纪念聘牧的事工，然后下面成员我就不念了哈。那下面主要的就是多家团契，颂扬姐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求圣灵继续带领感动帮助他学习真道，灵命得以成长。那么请颂扬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下面还有几项哈，就是感谢主那个吴慧芳、梁斌姐妹加入主日的点心行列，求主纪念他们的侍奉。王亮的先生吴家章左腿骨折，请在祷告中纪念他的恢复。还有就是谭丽华的女儿欢欢也恢复得蛮好的，求继续为他代祷，那神能够托住他。下面的报告事项，下一个下主日元月二十日 崇拜召开后，本年度的会员大会，为答谢参与教会所有事工的肢体及家人。会议完毕后，教会备有晚餐，欢迎一起来用餐。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典型侍奉的表上，大家注意，就左有四人会列出一下表，四人组的左上角那位是组长。就是孟杰姐妹会发出电邮后，请组长负责提醒协调情节桌椅换回原位等事项。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请跟那个孟杰姐妹联系。还有展示会第八次第九次的会议记录放在后面的桌子上，就在后面的桌子上，大家可以请大家各个自己去领取。还有今年教会的庆祝春晚春节晚会会在下一个月的16日星期六的晚上5:30聚餐，晚会是7点开始，请大家邀约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庆祝。晚会节目的总负责是沈义华，有事尽管找他。下面把时间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起立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一位都可以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